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教会论，我是吕路加牧师。在上一讲里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了神在教会里施恩的媒介是透过洗礼和圣餐，所谓的圣礼。我们说到旧约的圣礼有割礼和逾越节的晚餐，这都是指向新约的圣礼、洗礼和主的晚餐。我们更可以说，新约的洗礼和圣餐就是应验了旧约的圣礼所预表的。那今天第20讲，我们来思想新约的圣礼是神施恩给教会的媒介。新约的圣礼，我前面说到旧约的圣礼、割礼与逾越节的晚餐都是预表性的隐儿，所指向的实体乃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洗礼和圣餐就是旧约的圣礼所预表的实体。我们看到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是主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他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说的一句话是成了。正如神六天创造万物，他创造之功成了之后，他第七天就安息的赐福与这第七日定为圣日。所以在神创造之功做完的时候，他完毕了他的工作。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说成了，表明他完毕了他拯救世人的救赎大功。十架救赎已经完成，他的宝血已经流出，从此以后不再需要流血。所以呢，在新约里面的圣礼、洗礼和圣餐就不带血了。我们请注意，这取代了旧约里面的圣礼、割礼和逾越节晚餐都是要流血的。割礼需要割除男子生殖器的包皮，所以要流血。逾越节的晚餐要宰逾越节的羔羊，要流血。旧约里面需要流血，不断的流血献祭带来赦免。但是在新约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自己为赎罪祭，他的宝血流出，他的宝血是一次永远大有功效的，所以在新约里面不再需要流血。今天我们不必再流血杀牛杀羊献祭，也不需要再流血在生殖器上做包皮的手术。原因何在？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十架救赎已经一次永远的完成了。所以我们这样说，旧约所说的这些要流血的圣礼，不但施行了割礼、逾越节的晚餐都停了，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再说新约的圣礼、洗礼、圣餐不需要再流血了，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第二呢，主耶稣基督就成全了旧约所说的这个圣礼、割礼和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道，他说，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的一点一话都没有废去，都是要成全。所以旧约里所说的割礼和逾越节的晚餐并没有废弃，乃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就了、成全了。旧约的预表指向新约，新约成全应验旧约。在旧约里面的圣礼、割礼和逾越节的晚餐呢，是前瞻性的，等候基督弥赛亚的来临，十架救赎献祭。然而新约的圣礼就是洗礼和主的晚餐，这是回顾纪念已经完成的献祭，基督耶稣一次永远的赎罪。所以呢，一个是前瞻，一个是回顾纪念。这旧约的圣礼和新约的圣礼都是根据同样的这个恩典的约，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拯救我们。这个救恩计划从旧约就彰显，在新约里面完全实现。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成就了旧约圣礼、割礼和逾越节的晚餐所预表的。事实上 主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他割舍自己流出宝血，这正是旧约割礼的应验。他也是逾越节羊羔流出宝血被杀献祭，这也正是旧约逾越节晚餐所预表的。所以主耶稣实在是成全了旧约的圣礼、割礼和逾越节晚餐所预表的、所见证的。那么第三，圣礼，新约的圣礼与旧约的圣礼是一样的，是一体同源、一脉相传，是神子民生活的必要媒介和保证。所以圣礼是圣约、神的救恩之约的印记与凭据，在旧约如此，在新约更是如此。因为神和我们所立的这个恩典的约、拯救我们的约，在基督耶稣里、在新约里的圣礼、洗礼和圣餐，今天对我们来说至少有下列几个意义。第一个，这是表明因信称义。我们记得罗马书四章十一节说到，亚伯拉罕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恩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割礼当然是因信称义的印证了。那么逾越节的晚餐呢？被杀的羔羊流出血来，以色列人神的子民若是不相信神的话，他们就不能得到羔羊的血在门楣上的保护。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说，他们信靠神的话，他们将逾越节羔羊的血抹在门楣门框上，所以他们就得到拯救了，脱离罪恶刑罚。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连逾越节的晚餐也指向神的儿女信靠神得蒙保护，得称为义。所以圣礼对今天的我们跟在旧约里面是一样的。第一点，显明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单单因信救主基督而称义得拯救。第二呢，这个圣礼，今天的圣礼洗礼跟圣餐，再次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赦免。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我们说过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他献祭了。他前面先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被称为是无教的面呢？这个旧教是代表罪恶的意思，因为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成为无教的面，成为新团。原因何在？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那逾越节羊羔所预表的，被杀献祭，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逾越节的晚餐，羔羊的血，使得以色列人的罪得到赦免，不会遭遇刑罚。割礼也是如此，割礼要流血。那么割礼表明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世世代代在神面前蒙神悦纳，在神的约中也是罪得赦免，可以活在神面前，学习靠主恩典成为完全的人。所以割礼以及逾越节的晚餐都表彰这个真理，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罪得到完全的赦免，处于耶稣基督。这正是第三点我们要思想的，圣礼、洗礼跟圣餐都表明我们归入耶稣基督。正如旧约里面的圣礼，我们可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到四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这里非常有意义，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说，弟兄们，当然包括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读者以及今天的我们这些所有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意思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祖宗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属神的子民，他们从前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这里说到以色列人在神的云柱引导之下过了红海，逃避了埃及的军兵的追杀，神在海中开道路让以色列人经过。当以色列人经过之后呢，当埃及人进来的时候，海水就复合淹没了埃及所有的军兵。这个过程被使徒保罗描写是一个受洗的经历，而且以色列人是受洗归了摩西，这实在很有意义。我们看见所谓受洗归了摩西，是因为那时候神使用摩西作为中保，那摩西是以色列人中保，所以借着摩西他们可以蒙神带领出埃及过红海经旷野入迦南。所以过红海的经历被称为受洗。第一个要明白的是，洗礼是跟刑罚或是考验有密切关系的。以色列人本来也应该死在海里面的，但是因着神借着摩西的杖，借着中保的工作，使得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通过。原因何在？以色列人是有罪的，所以他们应该要被淹死，但是因为神的拯救透过摩西，他们可以豁免这个刑罚，海水立成壁垒，让以色列人安然通过。在旧约时代直到新约，都有一种所谓经过苦难的考验，显明这个当事人是不是有罪和无罪的。古代到现在都有，就是如果有一个被控告的犯人，如何证明他有罪无罪呢？就让他从火里经过，从水里经过，那他如果安然无恙的经过呢，就证明他是无罪的。如果他受伤啦，被烧被淹死，就证明他是有罪的。啊，这种叫做经考验来证明这个人当事人是不是有罪还是无罪。那以色列人从海中经过，这个红海是应该要把他们淹死的，因为以色列人也是有罪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借着逾越节的羊羔，借着摩西带领他们，他们罪得赦免，所以通过了红海的考验。埃及的追兵他们没有中保，也没有逾越节羊羔，所以他们被洪水淹没了。那这是受洗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可以明白，透过这个了解，如果以色列人在红海经过的时候是受了洗，经过了洗礼的考验，他们归了摩西。当然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洗礼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在内。所以我们在大使命里面看见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原文的意思也是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在罗马书六章说得很清楚，我们受洗乃是与主联合，是归入他的死，归入基督的死，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这个归入基督是指说，洗礼表明在灵里面我们获得重生，我们与主耶稣联合，与主合一，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外面洗礼的意义是印证内心或者说重生的圣灵的洗礼，使得我们完全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洗礼的最基本的意义，那就是我们已经归属耶稣基督了，不再为自己活，埋葬旧人，从死里复活，成为新造的人，为主而活。所以洗礼的含义跟旧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经历是一脉相传的。不但如此，使徒保罗在格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继续说，其实啊，以色列人过红海啦，在旷野里面领受灵食灵水，这一切都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耶稣。换句话说，这里告诉我们，连以色列人过红海到旷野，他领受神这样丰富的恩典，其实耶稣基督是与他们同在的。那摩西就是预表，摩西是旧约的中保，预表基督耶稣是新约的中保。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到，律法世界的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希伯来书三章说到，摩西是仆人，在神的全家境中，包括带领神人出埃及旷野到进迦南之前。但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治理他的家。所以从以色列子民跟摩西的关系，我们看见其实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受洗是完全归入他。所以洗礼最基本的含义是与主联合，归入基督。那么圣餐呢，逾越节的晚餐，羔羊血流出来，使得以色列人得到罪的赦免。但是还要记住，不止于此，因为以色列人也要一家人一起吃那羔羊的肉，分享着羔羊的生命。这样说来，在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不只是知道我们罪得赦免如羔羊的宝血，我们也领受主的身体，表明我们领受了主所赐的生命。这是与主联合的人可以同享主的生命，领主的饼主的杯，就是同领主的身体，同领主的宝血。这样说来，圣餐里面是表示我们不但是归属基督，更是在基督里面享受他所赐的生命。所以感谢主，洗礼圣餐有这样深刻的含义，归入基督，属于基督，在主基督里面。第四呢，洗礼和圣餐都告诉我们要割舍这个旧人的情欲。我们读过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所说的，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受了人手所不能施行的割礼，那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是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与主同埋葬同复活。洗礼就是新约的割礼，是基督所施行的，割除我们肉体的情欲。所以洗礼也表明我们的旧人与他一同埋葬，我们的旧人肉体情欲被割舍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舍了自己，我要叫我们能够脱去那个自我中心。所以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看见洗礼表明十字架割除我们老我肉体情欲，我们旧人与主同死同埋葬，新人与主一同复活。那么圣餐呢，圣餐表示主耶稣他的身体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是新造的人单单信靠依靠耶稣基督。所以每次洗礼每次圣餐都提醒我们，我们情欲被割舍了，我们要埋葬旧人，穿上新人。特别在圣餐里面，我们领受主所赐的这个生命，在主内的交易，新人不断的增加，恩上加恩，当然是要靠着圣灵致使的肉体的情欲，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连主的晚餐圣餐都表明我们单单属于主，主耶稣已经救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使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礼，新约的圣礼，洗礼和圣餐都是不断的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脱离肉体情欲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新造的人在主里成长。第五点，这个圣礼最主要意义是我们就直接领受了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领受基督真的完全在主的里面，我们不单是归入基督，这是圣礼的一个中心的含义，特别在圣餐里面表明出来。洗礼也是如此，因为洗礼告诉我们，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与主联合，那与主一同复活，所以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表明我们与主同复活是洗礼的含义，我们领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领受了基督。圣餐更是如此，我们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到第五十九节，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的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辩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圣经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旧约的玛纳不过是预表他，指向他。那吃过玛纳的旧约以色列人祖宗也是死了，但是如果我们若吃这个生命的粮，主耶稣基督就必永远活着。那主耶稣就仔细解释了，他说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肉是为世人生命所赐的。这时候犹太人呢听不明白，他们就争论说，诶，这位耶稣他怎么能够把他们肉给我们吃，难道他要我们去吃他的肉吗？你看主耶稣的回答，一般人以为说耶稣的意思是说，哦，这个你们弄错我的意思啦，我的意思你们要信靠我得到我的生命，我说我的肉可以吃，这是个比方说的啊，你们不要误会了啊。耶稣没有这样回答。当这些人说，诶，这个人怎能把他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反而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吃人子肉，喝人子血，你们若是不吃人子肉，不喝人子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了。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叫他复活。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弄错了，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们真的吃我肉喝我血，我只是说象征性的你们要领受我的生命。那这个讲法不是主耶稣的意思，若有人这样解释是不合圣经的。因为主耶稣亲自说，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主耶稣面对那些犹太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告诉他们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呢？那我们可以明白，这就写明主耶稣设立圣餐了。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如果这个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不是圣餐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答案。明显的，主耶稣他设立圣餐就是要我们借着饼和杯在灵里面领受他的身体他的宝血，这样叫做吃我肉喝我血，就在圣餐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常常活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带领我们生命更新，生命的满足。所以唯一能够解释清楚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是指基督耶稣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每逢我们借着领受圣餐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在领受耶稣的宝血和身体。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清楚说到这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十七节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里说到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所领受的杯、所祝福的杯、所擘开的饼，都是所谓统领，就是参与，就是真正直接领受基督的血和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宝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领受了主的宝血和主的身体。固然我们外在感官上所领受的是饼和杯，可在圣灵里我们是领受了主的生命，是领受了主的宝血、主的身体。所以因这缘故，我们千万不要轻看圣餐，认为只是好像是一个纪念，来参加一个追思礼拜，这是不对的。在圣餐里面，我们和复活的主有生命的直接的相交，在圣餐里面我们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就任何人忽略圣餐，不领受圣餐，不常领受圣餐，很遗憾的，有的教会团体三个月半年才有一次圣餐擘饼聚会，那就大大减低弟兄姐妹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的机会。所以这是不当的，我们应该看重圣餐，常常有擘饼聚会。在擘饼聚会里面，我们同领了杯、
同领的饼，是表明我们在圣灵里同领了耶稣的宝血，耶稣的身体，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享受主的生命。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他将来再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重这新约的圣礼，洗礼是与主联合，圣餐是享受主自己，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人所需要的生命的粮食。愿主与你同在，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宝贵，是主耶稣的启示，我们清楚明白了洗礼和圣餐的意义。在这新约的圣礼里面，主你亲自把你自己给了我们，让我们在洗礼里所表明的与你联合，在圣餐所表明的在圣灵里，我们领受主的宝血，主的身体。感谢主，我愿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在教会里不断的领受主你的圣礼，借着洗礼归入你自己，借着圣餐不断的享受主自己，好叫我们得着生命的粮，活出生命的见证，直到主耶稣再来。以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分享了神在教会里施恩的媒介，新约的圣礼、洗礼和圣餐。谢谢您收听，愿主与你同在。我是吕路加牧师。